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《上山之钥》的第八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道理，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重要的，但是如果仔细的思想，里面有很多神的真理、道路和工作。这就是高山和平原的道理。现在我们要查一查圣经中有几座重要的山的意义。第一座山是跟救恩有关系的山，这座山叫亚拉腊山，方舟就是停在上面。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第八章第四节。第二座山是跟神的百姓奉献有关的山，这座山叫摩利亚山，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23章第二节。第三座山是跟律法有关的山，名叫西乃山，神用指头写十条诫命交给摩西。大家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9章第20节。第四座山是跟神的百姓得胜有关的山，这座山叫加密山，大先知以利亚战胜耶洗别众先知就是在这座山上。大家可以参考列王记上18章19节。第五座山是跟天国的宪法有关的山，这是巴弗山，这座山的名字虽然没有记出来，但是主耶稣就是在这座山上颁发了巴弗，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巴弗山。大家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二节。第六座山是主耶稣向门徒显明他高过摩西、以利亚和律法先知不同的变化山，这座山的名字也没有记出来，大家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17章的第一节。第七座山是跟神的救赎工作有极密切关系的山，这座山叫各各他山，大家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7章第33节。第八座山是跟主的荣耀敬拜有关的山，名叫锡安山，大家可以参考启示录14章第一节。第九座山是跟圣灵有关、跟主再来有关的山，这座山叫橄榄山，大家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2节。和山对立的就是平原，圣经中也有几个大平原，明显记载的最少有三个。第一个是示那平原，在这里人类建造了巴别塔，为要传扬人的名，高举人的权柄、人的地位和人的荣耀。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第11章第一到第五节。第二个平原就是索多玛平原，索多玛平原引诱神的儿女，使他们陷入罪恶里，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13章第10到13节。第三个平原是杜拉平原，尼布甲尼撒王把大金像立在杜拉平原，叫全世界的人都来拜像。这个杜拉平原在末世敌基督者出现以后还会再出现。 大家可以参考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。所以高山和平原是相对立的，分别代表了属神的和属撒旦的，属天的和属世界的，属灵的和属肉体的。之前我们已经谈过，要得着山上的样式，我们必须清楚神的呼召，离开世界，有分别，有看见，这样我们才有指望爬上高山，明白山上的样式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十二章的第八节。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说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，支他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们也可以一起读创世纪十三章第三和第四节。创世纪十三章第三和第四节说，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他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，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们也读创世纪十三章第八到十三节。创世纪十三章第八到十三节说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十二和十三章的有关章节，直到亚伯兰过了波拉大河，或者说他与世俗断绝关系之后，进到神的应许美地，神就赐福给他。他是如何把这个福分承受下来，并且把这个福分传递下去，让他的子孙都活在神的祝福当中呢？他是靠着过山上的生活。他的特点是，在他每到的一个山上，他都支他帐篷、筑坛来侍奉耶和华。而他的侄儿罗德同样过了河，却拣选了一个大的平原。他从高山下到平原，何等的省境，并且平原的物产丰富，可以舍弃帐篷，盖起房屋，安然居住，又可筑起城墙，有了保障，再也不需要蹦跳飞行了。甚至到了在神的面前罪大恶极的索多玛，也在所不计。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生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往山上去的路，就是支他帐篷、筑祭坛侍奉神；另一条是往平原去的路，就是享受世界。往山上去的亚伯兰也有软弱的时候，因着迦南地的饥荒，他下埃及去，一下埃及，他再也没有帐篷和祭坛了。等到在埃及失败受了羞辱之后，他又重新回到所应许之地，又把帐篷支搭起来，把祭坛筑起来，又跟神恢复了关系。一个基督徒的灵性过的是帐篷生活，处的是祭坛的地位。什么时候离开了帐篷， 失去了祭坛，就会堕落到世界里头去。很多事实证明，一个基督徒，特别是一个传道人，更应当对此警醒。下到平原，不管他的名望多么高，经历多么深，恩赐多么大，肯定是要失败的。有些传道人因为存心不正，贪财、私淫、舞弊、欺骗、说谎，他为了追求和建立自己在基督教界中的名利，什么卑鄙的手段都曾经用过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名义上是传道人，但是他的生活是在平原，他有金钱、有势力、有肉体的享受，你想他怎么可能不坠落成为异端呢？撒旦有一条很厉害的毒计，他不一定会用迫害使我们的信心冷淡，他常常会用物质的享受、名誉的显扬、金钱的富足、情欲的迷惑来败坏我们，把我们带到平原里去。要知道，一个人听了撒旦的话以后，并不是马上黑暗了，而是马上给你一个享受。我问呼喊派的人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呼喊呢？他们回答说，呼一呼，喊一喊，蹦蹦跳跳，里面有享受，有滋味，很兴奋，很新鲜，没有忧虑，没有挂念了。一不呼喊，里头的愁苦就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不叫属灵啊，它里面空了，不是重担被主拿去了，不是愁烦消散了，不是用信心来解决，而是靠呼喊。他一呼喊，邪灵进去掌管了他的一切，他里面的虚空似乎没有了，软弱没有了，不过是暂时被邪灵遮蔽而已，不等于没有了。撒旦控制了他们，所以他们一呼喊，滋味就来了，很释放，甚至把一个人称为是主、是羔羊也无所谓。所以直到今天，他们还是在呼喊，日夜呼喊，到处呼喊，甚至冒着危险呼喊，为了满足他肉体的享受，于是不惜任何代价去追求这种享受，以致极显然的异端都看不清楚了。我们在山上是敬拜神，让神享受，这是主要的。另一方面，神也把和他同在的平安赐给我们，这是长时间的，不是一阵子的。我们更不是为了追求里面的享受而侍奉主。比如说，祷告是敬拜，是赞美，是感谢，祷告也是在神面前的恳求，为人代求。祷告是承认我们的罪孽，并且求主的赦免。祷告是跟神的亲密交通。当然，和神交通的时候，的确里面有亮光，有灵里的享受。但是祷告不是活在感觉里面，不是寻求里面的享受，而是用十字架来对付旧的生命。委屈的时候不必对人说，不要为自己辩屈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只要对主说，物质损失了，被别人攻击了，把这一切告诉神，感谢神，家业被人抢去了，甘心忍受，人家辱骂我们，讥笑我们，追赶我们，我们就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，这是我们的态度，是我们走的生命道路。一失去帐篷的生活，就失去了祭坛，没有祭坛就没有奉献，没有交通，没有敬拜，就更得不着启示了。我很稀奇，神所保守的人，神为什么给他的道路是那么狭窄？我想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是借着艰难困苦， 要查看我们的心智，拣选哪一条路。神不侵犯人的自由意志，当两条截然不同的路，容易的、艰难的、荣耀的、羞辱的、高贵的、卑贱的、丰富的、贫穷的，摆在面前的时候，看你拣选哪一条。凡是看重帐篷和祭坛道路的，神也就加给他力量，帮助他走在窄路上，走在上山的道路上。第二，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在山上，不是在平原，是在山上，不在地上，是在将来，不在眼前。今天的山是各个他山，帐篷是撇下一切，祭坛是十字架。感谢神，主特别怜悯我这个软弱的人。我几十年来有两件事情是神不听祷告的。第一是我孩子的病，我的孩子害了关节萎缩病，三个指头不如一个长，指头就软化掉了。无论我怎么祷告，神就是不肯听，也不施恩典，名医生大医院都治不好。但是神告诉我说，我所做的你现在不明白，将来必明白。另一件事就是我的住宅，地方狭窄，家庭事情又琐碎，祷告、读经都没有安静的场所。很多弟兄姐妹想从人的感情上面帮我的忙，送给我一所房子，或者借给我一所房子，神都不许可。有时用人的方法就是成功了，神又来拆毁。我和妻子都曾发过怨言，以后明白过来，如果是我有了安适的居所，恐怕我就留恋于那个王宫，而忘了山下的羊群了。现今很多群羊需要牧养，很多地方需要福音，需要真理，需要浇灌，恐怕我借灵修之名安枕于舒适的环境，而不愿意为主奔跑，怕难处，不再顺服主的差遣。因为家庭不安静，没有地方灵修，我就从内心深处向主发出呼求，主啊，你怜悯我。这时比我在生门独院里祷告三天的果效还要大，历史像把天打个洞一样，恩典倾倒下来了，神立刻安慰我受压抑的心，答应了我的祈求，有说不出来的甜蜜临到我。我体会到跟主的交通不是地方的问题，不是环境的问题，是受的压力够不够。当内外的压力重得无法承受时，祷告很简单很短，甚至你还没有跪下来就立刻遇见神了。真正有效的祷告不一定是很长的祷告，比如说彼得的祷告，他是向神说，主啊救我。门徒的祷告是说，主啊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税吏的祷告是向神说，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他的祷告立时蒙主的垂听，因为这不是说话，这是心声，心声一出来就能够震动宝座，神不能不听。祷告是里面的呼声，这个呼声在身上压力越重的时候，难处越多的时候，越响亮有力，直达到神的宝座前。什么时候压力重难处多呢？就是在上山的时候。这条上山的路孤单、困苦、艰难、狭窄、饥饿、危险，这时候你里面不能不发出呼救的声音、求助的声音。平原的生活这种祷告就发不出来。我青年的时候，神的老仆人们劝勉我说， 传道人一开始就要树立上各个他的心智。那时我不懂的，心想传道人的生活不丰富一点，怎么能够荣耀神呢？别人看见传道人是这么穷，就不做传道了。以后我慢慢的明白了，那是老仆人的经历，那是神的亮光，那是真正的金玉良言。有一次，一个小姐妹做见证说，我每逢穿件新衣服在街上走，都时刻小心翼翼，怕人把它给弄脏了。汽车一过，灰一扬，我又赶紧让开，就是怕衣服给弄脏，结果把主放在一边了。后来我里面非常难过，就把新衣服脱掉，仍旧穿上旧衣服，这时候一切的顾虑都没有了。我一面走一面跟主有交通。我们不要轻看这种生活上的小事情，它能够影响我们的心啊。魔鬼很多时候不在大事上试探我们，他常在小的问题上一点一点地把我们的心抓去。他抓住你的一个小指头，就能够把你整个人都牵过去了。很多传道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就是不在乎把小拇指伸给撒旦，结果整个人都被撒旦拉下山去了。比如说你在上山的时候又热又累又渴，别人叫你不上山，你不会听他。但是如果他对你说，现在正中午，何不等傍晚天凉的时候再上山呢？或者他对你说，现在你正年轻有为，何必去做传道，连累妻子孩子都要受苦呢？为什么不等二三十年后再传道，也不会太迟啊？这样的劝告很容易的就把人给拉过去了。主耶稣的天国宪章是在山上颁布的，他的荣耀是在山上显现的，对未来的启示是在山上告诉门徒的，最后的救赎大功也是在山上做成的。所以他一再吩咐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此外，我们要常思想主耶稣的道路，看看他的脚踪。主耶稣第一次到地上来是走上山之路，众人拥护他作王，他都躲开了。但是当众人喊叫除掉他的时候，他并不躲避，他只以父的事为念。反过来看那些在平原里的大祭司，他们说他们是在侍奉神，其实他们的神是在索多玛平原上的物质享受，是杜拉平原的大金像，是士拿平原的巴别塔。山上和平原，天上和地下，得胜和失败，永远的福分和暂时的享受，天父的心意和撒旦的毒计，何去何从还不清楚吗？求主加给我们力量，做出正确的抉择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上山之钥的第八讲，也是最后的一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我诚意地邀请你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地收听另一系列的信息。
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基督不改变，这是何等荣耀福音，求赦大恩典。被 是要赦免罪人，求他脱污秽。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基督不改变，万物随便主不改变，荣耀归主名，荣耀归主名，荣耀归主名，万物随便主不改变，荣耀归主
随便住。